今天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我们有一位宣教师从日本回来，刚好回来西雅图几天，那呢他有机会在我们当中就是跟大家分享一点见证，我们请 Mikio 还有我们请 Andy 弟兄来替他翻译，谢谢。
Hello.
大家好。
My name is Michio Ishida.
他的名字叫 Michio Ishida.
I'm from Japan, and now working with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Tokyo, Japan.
他说我是从日本来的，然后我正在与美国的宣教士一起同工在东京，日本。
I belong to Tokyo City Team of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America, Reach Global.
那我是属于这个机构呢，是 EFCA， 就是东京。这个城市团队的这个宣教机构 Reach Global。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is opportunity, to be able to share with you all what God is doing through our ministry.
非常感激大家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上帝伟大的作为，借着我们的事工。
Some of you might not know anything about me. I actually was here two and a half years ago sharing with you.About my ministry.
也许很多人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想要先从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简介开始。
So I'd like to share about myself a little bit. I have very unique background, and 15 years of my life has been outside of Japan. I grew up in Bangkok and Jakarta because of my dad's job, and I went to Peninsula College in Port Angeles.
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背景，我15年都是不在日本里面，我是在。这个泰国的首都 Bangkok， 还有在印尼的 Jakarta， 因为我爸爸的工作都是不在美国，不在日本。
And at Peninsula College, I met on Christ.
那后来就到华州的这个 Port Angeles， 在那个 Peninsula 的大学，那我在这里接受了基督。
And I transferred to Cal State Northridge and then graduated from Multnomah Biblical Seminary.
后来就转学到加州的 Cal State Northridge。后来从那个 Multnomah 圣经学院毕业。
And my previous work was at New Balance Japan, and I work as an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那我之前的工作是在日本的这个 New Balance 品牌，在那边工作，做他们的翻译员。
So organization-wise, I belong to International Ministry Fellowship, and our Tokyo City team is a church planting team.
那这个宣教机构的话，我是属于国际。牧者协会的这个 IMF 机构。
We have planted 3 small house churches so far in Tokyo.
那我们在东京有牧会3个不同的聚会。
My passion is students, and I am reaching out to the Waseda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midst of church planting.
那我非常执着热衷于这个大学事工。那我们目前的意向是在 Waseda 大学里面进行这个学生事工。
Waseda is one of the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has 53,000 students.
那 Waseda 大学呢是在日本是领先的这个优秀的学校，里面有53,000个学生。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university in Japan, and they have mos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Japan, which is more than 27,000 from 120 different countries.
在日本的话，它是第二大的学校，而且有最多的国际学生在日本，也是有7,000到120个。不同的国家来的学生。
Our church planting started from prayers. One of the former teammates got a vision from God to pray a Jericho prayer for the spiritual breakthrough of city of Tokyo.
那我们教会事工是从祷告开始的。我们之前的团队是从神得到意象，是借着这个耶利哥的祷告的这个计划。
We started interdenominational weekly prayer as we ride on the preeminent line, one loop.
我们开始了一个跨这个宗派的这个横跨各教会的一个祷告，是每个礼拜我们会在Yamanote Line， 就是那个特别一个 bus 的那个电车站，一直这样沿下去祷告。
It is 29 major stations in Tokyo within 1 hour.
那这个航线呢会穿越29个非常大的车站。
We have continued this intercessory prayer for several years, and now during summer, many short-term mission teams join to pray.
那我们 进行这个祷告计划已经很多年了。那在下暑期的时候，有许多短宣队会来参与我们一起来祷告。
As we prayed, he gave the vision of non-traditional church planting model. We are planting reproducible small church with the hope that average lay believers will be able to run themselves someday.
那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里得到一个非传统的一个建立教会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现在建立了很多自己可以翻倍、可以继续成长的教会，让很多的信徒可以自己来支持这些教会。
We use Discovery Bible Study at every worship gathering. Group members examine scripture together and discover scriptural truths by continuously returning to the biblical text. We emphasize on prayers and application for the truth for the translational life.
在那个研读圣经上面，我们使用的是 Discovery Bible Study。那在每一个敬拜的这个聚集呢，我们都会一起来研考圣经查考。然后来认识神的真理，然后继续的在应用在我们生命中，然后借着祷告来把这些真理活在我们生命中。
Our church plant started from my teammates' Eitadani room only among our teammates in fall 2016 in Waseda, Tokyo.
那我们这个施工开始是在2016年在 Waseda 的这个校园上面，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只有八块榻榻米就开始了这个施工。
And one and a half year later, the first church was commissioned out of it.
所以一年半之后，我们第一个教会就被案例。
My small church's history began in January 2018 last year with a Nabi party.
我的自己的小教会是在2018年一月，是在一个日式的一个火锅的这个情况下发生的。
We invited those we met at Christmas party.
我们邀请很多人来我们的圣诞节的这个晚会。
Towards the end of the night, we offered to start the Bible study, and all agreed. And from right next week, we started the Bible study and continued, and it turned into the small church.
在我们晚会的这个末了，我们就邀请他们一起来读圣经，他们愿意接受，之后就开始了一个没有终止的一个圣经聚会。
We were commissioned in May 2018.
我们是2018年五月时候被正式案例。
Left is a small church last year, and right photos are the current small church.
那这个左边呢是我们的小教会，这右边的话是我们现在的小教会。
We had a retreat right before I left from Japan, and the photo below is from that.
那这右下角的话是我们离开之前刚好有一个这个退休会。
The Chinese student front row, wearing glasses, hung, just got saved during the retreat. Praise the Lord.
那有个从中国来的一个学生，他在前面戴着眼镜，他名字叫 Han， 他在这个团契中呢，他接受了基督，所以我们感谢神。
We have celebration every couple months. Three small churches gather together and worship, have fellowship, and pray for one another.
我们每几个月都会一起有进入，我们三个小教会会一起在一起团聚敬拜，然后有团契祷告，彼此代祷。
From this year, our small church's emphasis shifted from outreaching to making disciple makers. So I have been spending time with each girl intentionally.
所以我们今年的计划有不少的变动，从宣教变成要来建造门徒。所以我看这几个女生都是我们门徒培训里面的。
And support them to lead a Bible study.
而且我也支持他们每个人自己带圣经查考。
Lastly, I'd like to introduce Waseda Hoshin Dream Cafe, which started in April last year.
那我想要再一次介绍我去年四月份开始的这个 Waseda 的这个梦想咖啡店的这个意向。
We have served as a volunteer staff of the cafe every other Friday.
每隔一个礼拜五，我们都去那边做义工服务，做那个咖啡厅里面的服务员。
Waseda Hoshin is a Christian-based facility, and 150 Waseda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nd 15 Japanese students live in the dorm.
那我们这边呢有一个专门给基督徒的这些场地，有150个 Waseda 的国际学生，还有15个日本的学生都住在那里。
But most of residents are non-believers.
那大部分的这些住在那里的人都不是信徒。
So Dream Cafe provides free coffee, tea, and snacks, and it creates a platform for the students to build the community.
那这个梦想咖啡厅会提供咖啡、茶，还有各种各样的甜点，来让这些啊学生们能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社会。
谈心。Next one. Okay. After every dream cafe, we have fellowship to build relationship, and we often talk about God at the table.
那在每一个咖啡厅里面的这个团契之后，我们都会谈到上帝，然后如何来建立这些关系。
We have student ambassadors working closely with us.
我们有学生的这些代表员来跟我们一起参与施工。
And students love Dream Cafe stickers and mugs.
那这些学生特别喜爱那些这个梦想咖啡厅的贴纸和杯子。
We meet students there and invite them to the Bible study and to our small churches.
那我们认识的学生也会邀请他们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一起查考圣经，也来我们的教会。
So I moved into the apartment 5 minutes walk away from Waseda campus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and it has been used building His kingdom.
那我去年已经搬到离这个 Waseda 校园5分钟的距离，所以上帝已经使用我来一起建造他的国度。
But unfortunately, the cost of living in Tokyo has been more than I expected, so I'm now raising a support.
但是很可惜的，在东京的这个消费是越来越高，所以我正在募款。
My goal during my stay in US is raising at least $1,000 per month.
我的目标这次来美国是希望能够募捐到每个月能够有1000元美金。
So if he prompts you, I'd like you to hear more about my ministry. Please come to the table over there.
如果神感动你，而且你想更加认识我的事工的话，请你欢迎你待会儿到外面的桌子来找我与我聊天。
I'd like to invite you all, Japanese students and foreign students in Japan are seeking your help. Will you invest in making global impact? Will you pray for my ministry? Will you invest financially?
我想邀请大家，因为这个日本的和很多国际学生在日本都需要各位的帮助和祝福，然后你愿意做一个全球性的影响者吗？你愿意为我们的事工祷告吗？你愿意在金钱上来支持我们吗？
So here's my contact information.
那这里有我的个人资料，欢迎来与我沟通。
谢谢。
谢谢大家。
平安，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敬拜。还记得上个礼拜我们学到什么呢？我记得我们有说到，什么是人与人之间感情最大的杀手？是恶劣的态度呢，还是信用垮台呢，还是劈腿、小三、小四、小五呢？什么是人和人之间感情最大的杀手？是什么呢？冷漠，冷漠。你还能够记得，那表示你大概不会太冷漠。好，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有练习几次同样的经文吗？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考验一下自己好不好？这是在希伯来书10:23-25这样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都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更当如此。不知道我们在上个礼拜有没有机会练习一下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呢？不晓得是因为我讲了这样以后，上个礼拜特别多人送东西给我吃，他们知道我身体非常不好，也吃不下，还特别这样做那些很精致的东西。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但是你们已经做到了，愿你们所做的坐在主耶稣的身上，也愿你们所做的荣耀归给神，神也加倍的赐福给你们。我们来教会，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就是彼此相顾，勉励行善，激发爱心，但愿神帮助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过肉体情欲的生活。我们的周报上有我们的大纲，我们基本上就会跟着这个大纲走。让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的经文，下一章好吗？来来，我们一起来念哈，加拉太书五章16-21节。来，请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尊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每一个肢体都活在健康的状态，必须每一个肢体都处于一个健康的状况。从神的眼中，什么叫做健康的状况？就是每一个神所买赎的儿女都走在神所带领、所预备、所呼召的道路上。而阻碍我们走在这条路上，就是我们离弃了我们对神应该有的爱，等于是说我们离开了那个道路，离开了那个道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头告诉我们说，我们使我们能够把我们对神的爱放在一个对的地方，我们必须要学习过着让圣灵引导的生活，而不是过着肉体的生活。当然这里有很多理由，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下一章，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我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我们神对于我们的生活的旨意是要我们超越追逐肉体情欲的生活。我们不可能 爱上帝，同时又爱自己的肉体情欲。所以对于肉体的情欲呢，我们今天也不忌讳，我们就好好的来，到底什么是肉体的情欲？那么没有什么我们不能说的，没有什么我们听不懂的，没有什么我们不明白。特别是在这个时代里头，我们来看第一个，什么是肉体的追逐？对于什么是肉体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必须要明白的。第一，圣经提到肉体的这个字的时候，是讲到我们所过的生活，也就是我们里面一直要让自己开心，一直要让自己喜悦的那个没有得救的部分，也可以说那个让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的生活方式，在我们里面一直有存在着那个肉体的生活，一直存在着那个肉体的情欲，就是要让自己开心，让自己满足，让自己看起来很快乐的那个欲望叫做肉体。另外一个，第二点关于肉体，也就是如果我们的肉体想要离开神，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想要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告诉你，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是无能为力。如果我们这里头这个人呢，这个肉体一直想要堕落，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堕落的。所以很多基督徒呢就开始混乱了，想说那怎么办呢？如果信耶稣都不能除去我们心中的肉体的欲望，那么信耶稣有什么用？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肉体本性受训练、思考、做事情方式、喜爱恨恶，都建造我们本性的习惯。那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耶稣并没有除去我们肉体的本性。那你一定会问我，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那信耶稣能够给我什么改变？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奎杰弟兄，那我想我找你来最恰当了，因为你看起来就很肉体。我们今天在里头祷告等了半天都还没有来，我们在想是不是哪一个美女在跟你讲话了，是不是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一样。来，肉体弟兄，你呢，你就代表着我里面那个属肉体的部分。好，那你呢，你就要负责把我拉下去，你就是要使劲儿把我给扯下去，因为这是本性嘛，对不对？好，请。你们瞧，如果他把我拉下去，是我把他拉上来容易呢，还是他把我拉下去容易？好嘞，这下我们就要，你看你要怎么，哎呦，你还是有力，哎呀，毕竟是吃海参的哈，还是有帮助，你的海参最有效。哎，不要走，肉体的情欲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OK， 这个叫做 the gravity of sin。我们的肉体的本性是堕落的，我们被拉下去是 the gravity， 很自然的被扯下去。我把它拉起来呢是不太可能，不看他这个样子这么红光满面， 我想此时的我不敢跟你较劲儿。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如果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肉体要我们顺着它去行，我告诉你，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毫无就是无能为力。 那信了耶稣以后呢？也是一样。那你说，那我今天还坐在这里干嘛？我们门大门在，赶快走吧。还有一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的就在这里。哎，不要走。圣经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托尼弟兄，我看你这块样子哈，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帮助我。好了，托尼弟兄，你就站在这儿，你就代表圣灵啊，你看这个样子像不像？他够快了吧啊 ？OK 好，现在呢，你负责把我给扯下去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圣灵的这个圣灵，你就要负责把我给拉上去啊。啊！你想好好，你看，哎呀，你们两个今天也没有吃饭了。OK， 好，等一下，你们看我那个样子 ，Do I enjoy it？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真是苦啊。哎，我们都有读过这些经文吗？我真是苦啊！为什么我苦？因为有我的本性把我拉下去。可是我又同时接受了耶稣基督，圣灵把我给提上来，我这个人就被撕成两半。到底要听你的呢，还是要听他的呢？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顺着他我就上来，可是顺着他我就下去。好，两位弟兄，谢谢你们。意思是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必一定要听肉体的本性，我们不是一定要顺从我们的情欲，我们不是一定，我们可以开始有选择了。所以圣经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之前没有什么选择，我们就是堕落。好，我们看一点一，处理我们的情欲。信耶稣得救以后的人，就不会有情欲了吗？我们当中谁没有情欲的？好了，我不要叫你们举手好了，因为我自己也不太想举手。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情欲，你有，我也有。这些情欲呢，都不太一样。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我的不能成为你的，你的哥你也不能成为我的。不能因为我否认我有这样的情欲，我就没有这个情欲。保罗说过，在我们的里面没有良善，我们的本性都一直是往下面堕落的，这是我们的本性。你想呢？这我们这个本性是不是我的罪呢？哎，不，你不能说魁界弟兄是罪啊，你不能这样说呀。而是因为他也是我的里面的一部分啊，所以他把我拉下去，并不是因为是他，是我顺着他呀。那他把我拉下去也是 part of me， 也是我让他把我拉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的里头的一个本性。雅各书一章十四节，个人被试探，不是被自己的私，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人犯罪并不是因为有私欲，人犯罪乃是雅各书一章十五节说怀了胎，意思就是说我 听从私欲去行，这个叫做犯罪。好，所以这个犯罪呢，来在于我的选择。当我的私欲在拉着我的时候，也是我愿意让他拉着我下去。可是我里面没有良善，我这里头没有，所以我会很 incline， 很自然的接受了他。一点二，罪的入口。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刚才你们都已经看到了，情欲在拉我，圣灵也在拉我，我能够做我想要做的吗？没有，没有办法，对不对？说我不能做我所愿意做的，因为两个都在拉我，而且他们两个是相争，彼此相敌。好，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当里头在交战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做选择了，我的选择呢变成我必须要负那个责任。所以我们的肉体会有情欲，是我们顺着情欲去做的时候就犯了罪。大卫在他的皇宫后阳台看见别人家的妻子洗澡，这不是因为他专门去偷看人家的洗澡，而是当他开始安排那个女人来他家的时候，他就顺着他的情欲，他看到人家洗澡，他看到实在不是他想要去偷看的，可是他看了以后他就开始 arrange， 安排这个那个，把那个女人给招来。这就是他犯罪的开始。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说，我只是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这个罪的入口呢是在哪里呢？不是在于他看见妇女，而是在于他动淫念。这个动意思就是靠在那个思念，那个念头上面。当我们什么叫做靠在那个念头？当我们为一个念头，我们为一件事情，我们里头开始在 work on it， 我们开始在想 think twice， 就会让我们开始投入在其中。所以从我们的里头，首先败坏的不是我们做了些什么，而是我们想了多久。有一个人在教会里头也服侍了一段时间，后来就因为有机会去帮助姐妹们，以至于他后来就跟那些姐妹产生这个不清洁的关系，后来被检举出来。那牧师就问他说你这事情多久了？他说这是我第一次。然后牧师说，我没有问你做多少次，我问你你想了多久了。他说我想了十多年了，十多年了。弟兄姊妹，动了一念都是从我们里头开始的。那么这里头有两个消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我先讲坏消息。坏消息是我们里头有一个堕落的本性，这个堕落的本性呢一直把我们往下扯，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除掉的。好消息是我们不是一定要听他的，我们不是要听他的。我们看 1.3， 并不是说我们的肉体 next page please没有啊，没有吗？interesting， 哦，没有 1.3 哈，那是我个人的错误，没有关系，我们就 参考这个周报上的战争，并不是说我们的肉体不能控制我们。加拉太书说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彼此相敌的。原来我们里面产生的内乱，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哈，一个人如果要确信他已经重生得救，其中有一个证据就是他的心中开始有内乱，有内乱。换句话说，如果你能够继续活在罪中，你能够一样吃得好睡得饱，心中没有感到任何的不安，你知道吗？很明显的，你从来都没有认识耶稣，你从来都没有重生得救，因为你仍然过着你想要过的生活，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你心中有圣灵的居住，你的里面就开始产生了战争，因为圣灵和情欲相争，彼此为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持续活在最终，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日子一样过得 很安舒。我们就讲约拿好了，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能够去犯罪而又能够心里很平安是不可能的，里头有多少的内乱，多少的内战在我们的里头发生。我们就讲约拿好了，神约拿，上帝约拿去尼尼微向人传神审判的消息的福音，向人家传福音。好了，那么尼尼微离这个约拿离与尼尼微多远呢？我们就讲一个距离好了，我们就讲神要约拿去塔科马去传福音，向他们传福音。可是呢，约拿说 no， 他往哪里跑？他往 Spokane 跑。塔科马有多远呢？30分钟吧。去 Spokane 要多久？3个小时。你知道吗？为了要逃避神的呼召，要抵挡悖逆神的旨意，他要付出多少代价吗？他要让整船的人差一点没命，他要让整船的货通通倒在海里头，他要让多少人没有饭吃，你知道他要让多少人 get sick， 多少人失去冒他们灵魂的危险。你知道当一个人要背离上帝的时候，他要付出多少代价？加拉太书5章17节说，彼此相敌，使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当肉体跟圣灵在拉扯着我的时候，彼此相敌，使我不能做我真正想要做的事。如果你从来不必费什么劲儿，不用经过什么嘛，就可以做你随心所欲的事情，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百事可乐，你什么都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没事的，你也没救，因为里面没有救恩在里面，圣灵没有住在你里头。如果圣灵住在你里头，我们里头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战争，这些战争后来的圣经会告诉我们。我们看第二，过情欲的生活会有什么结果。加拉太书5章19节到21节，这一长串的东西哈，有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啊，增进、记恨、恼怒、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种种一大堆名字啊，很多名字可能我们都没有听过。Good。那保罗在这里给我们将这一大串的名单呢，黑名单分成三类。第一个类就是情色方面的罪，第二个就是迷信的罪，第三个就是人际社会的罪。好，我们先讲情欲的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情欲的事情都是显而易见。什么叫显而易见？什么叫显而易见？英文怎么说？是 obvious， obvious。 哎，我们都是长眼睛的人啊，我们看到某某人呢，开始在做一些事儿，我们没有说出来，可是我们知道 ，is very obvious， very obvious， 显而易见。大家都眼睛都是亮的，看别人的错眼睛都是亮的，可是他看不到自己，看不到自己。好，我们就讲情色的罪。情色的罪呢，有奸淫。好，奸淫这个字呢叫做 porneia， porneia 呢，这个希腊文哈，后来就演变成为英文叫做 pornography 的统称，叫做奸淫。奸淫呢，是指用来形容和奸淫有关的罪，无论是对结婚的人，对没有结婚的人，在婚姻之外，甚至于只在人的思想里面建造的，都算 porneia， 都算奸淫 immorality。 另外一个字呢，最后一个字值得大家想一想，这不是邪荡的 sensuality， an open shameless display。 这个字呢，邪荡，这个英文叫做 debauchery。 这个字呢是在讲当人开始把那个不该给人家看的地方给人家看，开始看那个不该看的，叫做 debauchery， 邪荡。有一段时间不晓得是整个流行是什么趋势，还是整个世界布料的危机，整个所有的衣服开始布料都在减少，好像哪里都少了一寸，不晓得什么情况，明明是好好的裤子，为什么就把它扎好几个洞？而且怪是明买来就是这么多洞的，而且还没有那么多洞，它还卖不了那个价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那种流行的趋势，我们都知道那是显而易见的。污秽 impurity， akathathia， 这个字呢就是 akathia 的相反， akathathia 就是 kathathia kathathu kathurus， 就是纯洁的意思。当一个人开始失去那个纯洁的时候，他就变成污秽了。他并不是说他我们想象中的污秽已经是很脏，不是，他已经 lose its purity， 就变成是污秽了。好，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哈，但是我们讲再来就是迷信的罪，迷信的罪，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这里头告诉我们说拜偶像是怎么回事。拜偶像就是敬拜真神以外的任何对象，以外 真神以外的任何对象，把任何人事或物放在神的上面，比神还重要，就是拜偶像。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优先次序，第一个优先次序就是我们要敬拜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把一个礼拜开始的第一天用来敬拜神。我们不要以为上帝不知道我们一周之内，新的一周所会遇到的工作家庭的压力危险试探有多大。上帝就是因为知道我们之后所要面对的压力危险和试探有多大，所以他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就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重新得力。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为了等这一天我等了多久吗？因为只有知道等这一天我会比较舒服一点，知道说等这一天我可以跟大家跟你们一起敬拜，我知道弟兄姊妹对我的关怀是真实的，我对你们的祷告，我为你们的祷告也是真实的，我知道当我们一起在唱歌一起在这里敬拜的时候是离天堂最近的时候，当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还有时间去想说我的肚子有多痛，我的身体有多弱吗？我没有办法，没有那个头脑去想那些东西，因为我知道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神知道我们一个礼拜所要面对的艰难困苦试探危险，所以他第一天就打开，让我们打开他的家门，让所有他的儿女可以回到家重新得力，敬拜他，敬拜他。照正常的情况，如果按照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应该是礼拜六最累啊。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他们礼拜一最累？为什么礼拜一最累？为什么最累的呢？是礼拜一？为什么？那问礼拜天你都在做些什么呢？主日你都在做些什么呢？那你我说那礼拜天你没有敬拜，那你在敬拜哪一天呢？这很容易看出来的，你如果敬拜的哪一天，就是哪一天是你最期待的那一天。你如果说我还不清楚，你不用问，你的旁边的人都知道。你认为 which day in the week you think I'm most looking forward？ 我告诉你啊，你要让他们对你说诚实话，他们会告诉你的，他们会知道，我们知道你是最喜欢的哪一天。不管那一天你是用什么方式敬拜的，用横躺的，用站的，我告诉你，你心里头最向往的那一天，也就是你敬拜的那一天，不管你敬拜的是谁。圣经告诉我们敬拜有一个优先次序，第一个就是敬拜上帝，第二爱惜灵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疯狂的在训练弟兄姊妹去分享福音，分享见证。为什么？因为灵魂我们必须要爱惜。第三个是什么？善用资源。可是呢，现在的人呢，把这个次序完全给搞毁了。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利用人，我们敬拜物质，我们忘记上帝，所以我们整个社会是乱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正敬拜神呢？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我们侍奉什么？就是敬拜什么。我们生活中一直在服侍自己呢，其实我们敬拜偶像不一定要到泰国，不一定要到东南亚，不一定要到哪里什么什么妈祖庙哪里去拜，不是。有时候我们在家里到处都有偶像，尤其是有时候有的人 的偶像是放在他的车库里头，他的超跑，有的偶像是他的股票，有的偶像是他的网友， 他的粉丝，有的偶像是他的工作，好像没有了他，天地都没有一样。不要误会说我们不可以有这些，不可以拥有好的车子，不可以拥有好的房子，不可以拥有漂亮的衣服，并不是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中性的，这些东西也都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用的。可是我们要记得哦，我们要敬拜的是神，然后我们要爱惜灵魂，我们要善用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第三个就是人际社会的罪。那么人际社会的罪呢，这里头有一大串哈，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一一的说。可是呢，我们这里头也看到说，这里头呢就讲到，因为人与神之间的背离，以至于人跟人之间产生的这些火花冲突，这些东西是非常的可怕。而且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发生在我们的心里头，发生在我们的心里头。这里头有一样叫做醉酒。那么我特别要提起醉酒的事情呢，并不是说不可以喝酒，可是我们都知道醉酒，圣经也明明告诉我们醉酒的结果是怎么样，而这醉酒使我们失去警醒的灵，使我们容易落在魔鬼的手中。好，我们讲最后一点，第三，肉体的情欲，肉体情欲的生活跟神的国。这里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必不能承受神的国。那么这里说不能承受神的国，是说人不能得救吗？不是，而是说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怎么可能冷淡退后到这个地步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承受神的国跟进入神的国不太一样。有的人他进入神的国，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晚上，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让他们离开埃及人，让他们离开埃及的捆绑，脱离一切那埃及最终的捆绑，让他们离开，他们蒙拯救。可是他们却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没有进入到神所应许，神所为人预备的国度，荣耀的国度，是属于他自己为神的子民所预备的荣耀的生活。那这里头有几个问题，就是人领受神的国跟进入神的国，这差别就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不能说我已经得救了，可是我却没有享受神给我得胜的生活，享受神给我一切荣耀荣耀见证的生活。那这里头就讲到功德的问题了。圣经每一次提到承受产业的时候，都是讲到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产业是根据我们的功德呢，还是因着恩典呢？我们得救不是因为功德，而是因为神白白向我们施恩。可是我们承受产业是因着我们为神做什么呢？没有错，是因着我们服侍他。当我们越敬拜他，越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说，原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是那极荣耀无比。这就是讲到我们最后承受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们所承受的产业。我们看下一章，再下一章我想我曾经说过哈， 在我们刚结婚不久，我们就到英国去，那我们就住在像这样的房子里头，不是像，就是这一栋房子里头。这栋房子呢是环球福音会的英国的总会，那么它这个里头只是差不多八分之一的一个角落而已，当然是一个最漂亮的，所以最取景的。那我们就跟几百个同工们，我们都住在这里头，我们在里头接受一些一些训练，接受一些造就，我们也在里头参与服事，参与工作。我们好像就住在皇宫里头。我们看下一张，这是从空中鸟看的图哈。这么大一个 mansion， 真的里头真的很舒适，但是呢，我们吃的却非常的简单。我们在那里，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工作，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分担所有的勤务。可是在那里，我们就成为后来接受、后来训练，然后被接受成为环球福音会的家人，承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呼召。在那一年多的日子里头，我们活在一个充满信心的国度，我们住得像住在皇宫一样的氛围，住得十分的豪华，可是呢，我们却吃得非常的单薄，非常的简单。我们每一个人呢，按照自己的能力，还有按照自己的需要，能够奉献多少就奉献多少。我们的厨房有一个盒子，让大家每一个人就按照你自己的能力跟你的需要，你就把那个钱放在里头去。然后呢，那厨房的人呢就会把从里头收钱去买食物来供给大家吃。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些食物真的非常的简单哈，叫做 minimalist。我们就讲晚餐好了，我们就讲这个最好的一餐是中午一点钟的，叫做 dinner。dinner 一餐呢最好哈，最好的情况是这样子，就这个一个土豆，不是土豆，一个土豆，一个煮的土豆，然后呢两片的青菜，然后呢这个一片薄肉，像我这个周报这样子，那么薄薄的肉，如果你 lucky 的话 ，you can get a second， 意思是说，当菜分完以后呢，还有剩下的话呢，他就会把牌子放在那里，然后呢，大家就会，那你知道那里头做工的人多，这个吃饭的人也一样多，所以呢很有限。可是呢，我就看见说，大家即使在那样的很单薄的生活里头彼此相爱。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离开英国的时候，几个弟兄姊妹来欢送我们，就有一个姐妹呢在我们手上呢放了一张100磅，她说然后呢那个人就说 you need it， 然后呢我们一看，哎呀，这么大的钞票，我们就跟他讲说不行you need this money。 然后呢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 yes I need it tomorrow but today you need it tomorrow my God will arrange for me。 在那里我们受训练成为一个以神国度荣耀的身份，神也训练我们往后的很多年开始过着信心的生活，跟其他1800位全职的宣教师一起在全世界80几个国家服侍。你知道吗？没有一个人领任何的薪水，每一个人都是 存着单纯的信心去仰望神的供应。神帮助我们用简单信靠的生活，也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虽然生活得很简单，可是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的祭司呢？影响我最大的家大概就是安德烈弟兄。安德烈弟兄呢，他在他的那个福音特工里头就讲到他的见证。有一天呢，他需要一笔钱，这笔钱呢是他要 renew 他的 passport， 因为他是荷兰人，他人在苏格兰，他需要去送他的 passport 去加签这样子。可是他需要不知道是一磅还是多少，那时候一磅可能也很大了。可是他根本就没有那个钱，他已经连牙膏都没有了，可是他开始用盐巴在刷牙，所以那刷了他嘴巴都整个烂烂的。可是呢他还是一样，可是当他知道说他的签证到期了，可是他心里着急，他没有什么办法，他就是很着急嘛。结果呢他着急有什么用呢？他就到他的那个校门口呢，有一条路，他就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啊，每次走到门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校门口就有一个大很大的一个字叫做 Trust in God。 可是他想说 How would I trust this God and I'm just about to expire, my passport is going to, my visa is going to be expired, who's going to pay me? 你知道他心里头担心。可是他在那里逛来逛去的时候呢，就看到有一个 homeless， 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经常看到他站在那里，所以他想说反正你也 homeless， 我看起来也不是好到哪里去，所以呢他就跟他聊天，然后呢聊天等一下走走走走，哎，走着走着，哎，你知道吗，忽然傍晚的太阳照在地上，让他的眼睛去看到一样东西，哎，眼睛锐利的人马上看见那是一个一磅的铜板。你知道那个东西啊就可以解决他很大的问题了。所以呢他就装着没事一样，然后来到那个底下，然后就踩在那，然后呢就地上抓着一把石头，然后知道 make sure 那个东西也在里面，然后石头一个一个丢掉，一个一个丢掉，一个一个丢掉，一个一个丢掉，剩下留在他手掌心的是那让他摸起来觉得暖和又觉得可靠的那一个铜板。然后他想说这下我可以有钱了。可是那时候上帝就对他说话，请问你是王国王的儿子吗？国王是用这种方式供应他的儿子吗？你还算是君尊的祭司吗？一个君尊的祭司，王是用这种方式供应他吗？他就这样子把那手上唯一握了很久的那一棒就给那个 homeless， 知道他也会去用到哪里去，可知道他知道他的王不是用这种方式供应他。回到他的寝室以后，底下就有人在叫 Andrew， there's a parcel for you， 有人寄一个包裹给他，里头包括他下个月下下个月的生活费，当然足够神所预备他所一切的需要。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荣耀的国度，服侍永生神的王，我们岂还可以顺从肉体去过着肉体的生活吗？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